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呢，很特别感谢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常常写信来跟我分享一些您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一些经历，酸甜苦辣都有，是不是？但是呢，我更感谢的是您对我的这一份信任。有的时候读着听众的来信的时候呢，好像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的真实的境况当中，心里面呢也会想到听众朋友们的需要。那今天呢，我在婚礼之后的这个节目中呢，跟大家谈谈怎么样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合一。那我相信生活在现代的人呢，都知道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呢很惧怕进入婚姻里面，有很多的顾虑，然后呢两个彼此相爱的人呢，他们就会用另一种方式呢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是婚前同居，或者是一种试婚的契约。那我们说婚姻是盟约，它不是契约，那到底契约和盟约有什么分别呢？在一本书上呢，我看到了婚姻盟约呢，他说到一定是要以爱为基础的，而这个试婚的契约，或者是两个人先住在一起呢，这是一种承诺啊，我先承诺你，如果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好，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我们就再结婚吧。还有呢，婚姻盟约是要以法律为基础的，但是这种契约，两个人在一起的一个承诺，一个契约呢，可能是出于一种难以抗拒的冲动，我们说就是很多时候啊，热恋的时候那种肉体的需要。然后呢，婚姻盟约呢，是两个人都期待要白头偕老，共度一生。但是呢，试婚的契约呢，他对这个婚姻呢可能会失败呢有一种心理上的准备，心想如果真的失败的时候，那我可能就会掉头就走了。那还有呢，在这个婚姻的盟约里边呢，两个人就已经要做到的，就是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但是呢，在试婚的契约里边呢，很多时候呢都各自还是保护那些个属于我的东西。很多同居的男女呢，他们的财政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呢，是绝不会放手的。另外呢，在婚姻的盟约里边呢，要做到对你有益处的就是对我有益处，这种两个人合而为一的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这种准备呢，是非常的充足的。但是在这个试婚的契约里边呢，比较维护属于我的利益啊，如果有一方有了一些个差错或者是一些个困难，另一方呢他有选择性啊，我是跟他一起坚守下去呢，还是我先撤退呢？而且呢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呢，他们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经营这个终身的厮守。那么试婚的契约里面呢，对于分道扬镳，他们有一个心里面呢都有一个盘算的。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婚姻盟约和试婚契约他们的差异。那其实想一想，无论我们是在教堂结婚，或者是在法院公证，甚至是跑到这个赌城的专设的教堂结婚呢，都有很多地方呢是有一种快易得的婚礼，就是非常快速的签个字就行了。那其实不管如何，你已经踏进了一个婚姻的盟约里。在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呢，婚姻的盟约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呢，上帝在圣经里面呢也教导那些个要结婚的人，就说到要离开父母，要和妻子联合，它是一个一生一世的盟约，没有回头路的。但是在当今的社会里边呢，我们看到有几乎超过一半的新婚夫妻不久之后呢会以离婚收场，因此呢就产生了这个试婚的协议，那就是契约性的一个约定。这已经常常我们都会看到，甚至我们身边的朋友呢也有，对不对？在美国的纽约市有一位杜宾律师，他是专办理离婚的律师。他表示目前呢大约有20%已经订婚的准夫妻呢都会倾向采用试婚的协议。那好了，这些个试图采用契约性协议的夫妻，他们似乎呢把那一张契约书呢当作可以打开一个后门的很方便的一个途径，随时呢都可以走得干净利落。那假如年轻人你选择单靠法律上的契约来维系婚姻，或许呢可能你们可以共同生活，也可能会彼此相爱，但是呢你所能掌握的只有你自己、你的配偶和当下的状况。那可能你会说，这还不够吗？我们可以掌握到自己、配偶还有当下的状况就不够吗？真的不够。因为啊，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契约，你将会错过这个神圣盟约里面两个人靠着圣灵的成全既合一又亲密的奇妙关系。而也唯有上帝的方式，他能够赋予婚姻意义，也能够赋予婚姻创造力，还有无限的惊奇。那么如果要立志与婚姻盟约的神圣意义联合，并且真正了解什么是上帝所配合的，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办法将他们分开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婚姻的盟约呢再一次拉到上帝的身边。因为只有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呢，两个人才能够合一。那圣经呢是我们生活上面各个层面的一个准则，它里面呢也当然包括了婚姻。它在一切有关婚姻的事上呢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比如像说应该和谁结婚，怎么样维系并且发展稳固健全的婚姻关系，甚至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帮助并且医治受伤的婚姻。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到上帝在主持第一个婚礼，为亚当夏娃他们的婚礼上呢，上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这就是一个圣经的原则，它可以帮助夫妻跨越一些危机。圣经它包含了各样的智慧，它也能够带领我们面对一切的状况，从最不起眼的冲突 到最难以复合的危机都能够依靠他。纵使可能你说我的婚姻已经支离破碎了，我根本没有办法，它都成了一片片的碎片了，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修复。在这里呢，佳丽要鼓励你，我们仍然可以将这些个碎片呢、交给上帝，然后谨守遵行圣经的教导，等候上帝的大能成就这个奇妙的修复工作。那在这个修复的工作里面呢，不光是上帝在做事，婚姻中的两个人一定也可以得着成长的。那我们说，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愿意根据上帝的教导，用上帝的真理，将上帝教导我们的原则呢，运用在婚姻关系中。当然，你不光只是听，改变的关键呢，将是实践在婚姻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上。那记着，我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实践。我们听到，听起来啊，很有趣，很有道理，它好像是悦耳的歌，很爱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实践，去实行。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上帝借着先知以西结警告百姓，但是当以西结把上帝指示的话向百姓宣告的时候，群聚的人们呢，对彼此喧哗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但是上帝告诉以西结将要发生的事，在以西结33章31到33节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先知。那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上帝告诉以西结说，他们却不去行。其实上帝今天给我们也有一个相同的警戒，虽然有很多人庆幸能够到教会听牧师讲道，甚至也邀请了好朋友一块来听，但是对某些人而言呢，听上帝的道就好像听一首悦耳的歌，觉得很有趣，也很有道理，但是呢，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把这个真理呢带入生活中，要实践出来。那我们说，不要在婚姻里面，我们也犯这些个百姓一样的错误。我们聆听神的教导，确定你确实明白这些真理，并且下一步呢，就是要行动，要付诸实践，然后呢，你就可以欢喜快乐地收割上帝赐给你的一个甜蜜的婚姻关系了。那曾经呢，在节目中呢，我跟大家提到夫妻的合一，联合在一起呢，我用这个强力胶来比喻。有些朋友呢，也许会误以为所谓的联合啊，是不是就是指夫妻必须形影不离呢？其实形影不离啊，并非是联合的真正的含义。夫妻不需要如胶似漆的老黏在一块儿。我们说的联合呢，是指心思意念的合一，就好像是亲密的朋友，就好像是死党那样的关系。曾经有一位年老的夫妻，这位丈夫跟我说，他说，我们几十年过下来呀，我的心里面总是有他，他的心里面也向来有我，对他重要的事情呢，我也会觉得重要，困扰我的也会困扰他，当他受委屈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屈辱，当我受伤的时候，他也感同身受，我们两个啊， 是相互兼顾、彼此鼓励、紧密的扶持。这位老人家的话呢，让我常常记着，真正的夫妻相亲相爱合一，就是这种心灵上的心思意念的合一。换句话说，就是夫妻两个人不仅是在顺境里面联合，更要在逆境里面合一。那这种盟约的伴侣，就是当初上帝对亚当夏娃的一种期望。
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祝你从天国降临，带来完美的爱，为我道成肉身。祝你全然地牺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是我罪的赦免。我要生感到羞愧，因你一直拯救。Hold 住，赐下无限怜悯恩典，你从死里复活，带来永恒生命。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 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
那朋友们，今天呢，我再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继续谈谈昨天的那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开解啊患了不育症的夫妻。那我们说，当医生被诊断的结果出来了，说这对夫妻是哪一方面有这个不能怀孕的这种状态，那当然是闷闷不乐啦。怎么样开解它？在开解之前呢，我们先不要批评他们。有的人说啊，他们是啊生活不规律啦，又或者有人说他们的信心不够。如果信心够的话，一定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早晚会得着孩子的。但是其实我想，这些人已经够苦闷的了，我们这些旁边的人千万不可以在雪上加霜了。不育的压力啊，其实不单是来自环境，也来自内心。能生儿育女确定了男人或者是女人的性别特质，这对女性没有能够经历十月怀胎呢，尤其是有影响的。而没有能够乳养儿女，也没有能够满足为人母的角色。如果不育是因为男性的精子数量不足，或者是性功能失调，那么对男性的角色呢，会产生更大的冲击。再者呢，我们说到男人他也有他的父性，正常的男性呢，他也会希望能延伸自己的生命和培育子女。我们说不育也会对夫妻的正常性生活构成压力。不育的原因太多太多了，除了医学上的检查之外，夫妻也会按照健康的状况推测不能够承孕的原因，可能是休息或者是营养不足够。有些可能会选定一个月内最有机会怀孕的日子啊进行性生活。然而性生活本来是夫妻亲密的表达，可是呢却变成了生育的工具，有点本末倒置，结果呢就大大的减低他的乐趣或者是投入感。那我们说夫妻没有避孕而行房，一两年之后太太已经变成高龄产妇，或者是在辅助生育技术、诱发排卵、子宫内受精下都没有效果，那种挫败感和失望呢会更大更增强。因为不育呢是空落落的事件，不容易和人分享，因此他们很容易会责怪自己，更加受挫折。夫妻会经历哀伤，哀伤自己损失了儿女，失去了做父母的机会，并没有后代的将来，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完整。基督徒夫妻呢，有可能会因此迁怒于神，责怪上帝不赐福给他们。那情绪起伏过后，夫妇慢慢地接受不育的事实，放弃各种辅助生育的技术，计划没有子女的生活，坦然地面对将来。其实不育的夫妻也有很多不同的出路，譬如收养儿女了，或者是成为教会兄弟姐妹儿女的干爸爸干妈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喜欢饲养猫狗。但是最理想的其实是由当事人自己计划。如果当事人他们仍然在哀伤的阶段，那我想我们这些个旁人，无论是亲戚也好，朋友也好，教堂里面的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牧师长老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闭嘴，不要过早的给予意见，因为我们说任何话都会令他们抗拒或者是反感的。
我有什么能给你？我心我灵我的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自己。 赞美的祭，我献上我一生和我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祝你抚平我的伤痛，我不再感到羞愧，因你一直拯救。Hold 住，赐下无限怜悯恩典，你从死里复活，带来永恒生命。我有什么能给你？我心，我灵，我的一切。所有一切，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